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4章14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14到35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朋友们，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快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真的是很高兴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分享这个福音，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样的超乎人思想的，无人能够明白的那个大爱。那不单他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死，他更胜过了死亡的权势，第三天之后复活了。那个复活的能力，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的来思想，来明白，来分享，来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大爱。巴不得今天早晨大家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接受这一个十字架上那个大爱，那一个啊，从坟墓里面胜过死亡那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的人生能够从此不再一样。我们一起再来到主的面前，希望主敞开我们的心。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不但造了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主啊，虽然我们背逆你，虽然我们拒绝你，不认识你，但是你还是爱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在苦难的里面为孤儿。主啊，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你的爱来打开我们的心，求你的光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爱，让我们能够知道看见主啊你自己的大能，以至于主啊我们要接受主啊你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圣灵来引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生所求的都是幸福，每个人都盼望人生可以幸福快乐，但是人生的大问题是苦难。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的里面，不管我们的人生在什么样的阶段，好像生命里面总是充满了各样的艰难、痛苦、愁苦。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不义、强暴或者是充满罪恶的一个社会，生活里面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冲突、伤害、挣扎。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很艰难，好像连最基本的需要衣食住行都很困难，都要很挣扎才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就算是好像一切都很平顺，可是人生你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婚姻的里面啊，养儿育女、工作、生老病死，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如果我念出这一长串的形容词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内心里面常常的感受啊？你是不是内心里面常常有恐惧和惧怕？你是不是总是在焦虑和忧虑的里面？你是不是心里面常常充满怨恨、苦毒、愤怒？当你就算是衣食无忧、什么都有的时候，是不是你觉得其实生活常常很空虚、无聊、烦闷？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是不是没有人跟这些形容词无关，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要是有这样的人我恭喜你了啊。有啊啊，你跟你从来都不会啊觉得恐惧、没有焦虑、忧虑、苦毒、愤怒、恼恨、空虚、无聊、烦闷哦。感谢上帝有一个啊，哇，这是我们中间今天有一个唯一真的是生活幸福的人，感谢上帝啊，对啊。但是我们会发现说，痛苦、苦难这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很多的时候抗拒苦难、逃避苦难、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苦难，可是呢，你会发现苦难好像影子一样跟着你，如影随形啊。所以在空虚痛苦的人生的里面，到底有没有盼望？有没有真正的出路啊？那今天早晨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复活节的故事。复活节的故事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人生可能空虚痛苦艰难，可是在这样的人生的里面，如果有救主同行的时候，这样的人生就改变，就不一样。我们先看到啊，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两个很愁苦的人，两个很愁苦的人充满失望、充满忧郁、压抑的心，走在回家的路上、回乡的路上啊。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回到以马忤斯去，其实他们这个经过了一周啊，他们刚刚经过那一周，就像是这是什么呀，走过山车一样 roller coaster， OK， 呀、yeah ，这个 上一个礼拜天，早一个礼拜天的时候，他们跟着耶稣进城，耶稣好像君王一样走进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这个群众欢呼欢迎耶稣进城。可是过了四五天，耶稣居然被抓起来，耶稣居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面。他们跟着耶稣真的是要进城去做王的，但是居然落了这么一个结局啊！所以他们打道回府，不打道回府的路上呢，其实呢，他们听到了一些好消息的。这个好消息是说，这个耶稣复活了。不过呢，他们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他们也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很忧郁、很愁苦的就在这个路上走。那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其实不是陌生人，是他们很熟悉的耶稣，来跟他们同行啊。然后耶稣就问他们在讲什么事情，那他们就说起耶稣的事情来啊，说起他们的盼望。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没有，是2000年的那个时候，一世纪初的时候，在犹太，在巴勒斯坦，那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候，对于当地的犹太人来说，一方面完全的没有安全感，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这个罗马人的残暴，那个军事的强大是很有名的。这个罗马的标志就是鹰和那个十字架，鹰代表罗马的能力，十字架代表罗马的权势。罗马征服当时的世界就是用着十字架，他们常常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定死很多的人，那个十字架可以排上几公里长。所以犹太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统治下面，那么他们自己的这些宗教的权势是一个腐败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罗马人合作，完全背离上帝的道啊，欺压平民百姓。在那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这些人一直盼望有救主，那也常常有很多人号称是救主，不过呢起来没有多久就被镇压下去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耶稣来了，这个耶稣真的很厉害，这个耶稣他变水为酒，医治很多人的病，甚至叫死人从死里面复活，他这个用五个饼两条鱼白可以叫5000个人吃饱。这么样的一个人，他们心想这个肯定是了，这个肯定是救主了。可是不成想，这么厉害、这么大能的一个人，居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怎么会？那我们从他们讲的这个故事的里面，我想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是这样，人生虽然是充满苦难，世界上面充满残暴，可是呢，真的是有救主的，真的是有救主。真的是有拯救啊！那这个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真的有救主，真的有拯救。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为了某种的原因，我们跟上帝隔绝了，我们生活在痛苦的里面，生活在黑暗的里面。可是这个上帝没有就任由我们人类自生自灭在痛苦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拯救。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真实的历史的里面，在世界的历史里面是有救主的。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民族今天还在啊，最乱的地方中东啊，那个地方呀，以色列那个民族还在那里，那么小的一个民族，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可是呢对世界最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一个民族。为什么？因为上帝通过他们要来拯救世界，上帝要通过他们让全世界认识他。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那这个历史是一个救恩的历史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埃及。其实我们基督徒庆祝复活节，犹太人在庆祝逾越节，逾越节做什么？逾越节庆祝上帝带他们过 过红海啊。那上帝不单单是以色列的救主，上帝是全人类的救主。上帝只不过是要通过以色列来预备，让全人类能够真的是认识他。之后到了的时候，这个耶稣降生在世界上面，这个耶稣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要拯救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不管你什么文化，甚至不管你原来是什么信仰，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上帝造的，我们都是同一位父的儿女。那这一位父要拯救我们，要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复活节所传说的、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是历史的真实。那个真实的历史的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真实的救主。那上帝不单单是好像远远的高高的做全人类的救主，上帝是每一个人的救主，上帝是你和我的救主。而且呢，上帝进到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来拯救我们，和我们同行，就好像耶稣跟这两个人来同行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传讲的福音不单单是讲圣经的故事，我们还讲什么？讲我们每个人的见证。就好像这两个人，他们耶稣跟他们同行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不过他们有没有已经听说了复活的故事？已经听说了，是不是啊？有谁告诉他们？他那些同伴，是不是啊？那些妇女跟他们一起的那些妇女，他们已经见过了复活的耶稣，他们已经遇见了复活的耶稣，所以那些妇女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所以上帝是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来拯救我们。其实呢，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虽然我们不会遇见复活的耶稣，但是呢，其实呢，复活的耶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进到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与我们同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耶稣，是因为耶稣他差遣天使人，不管是谁，会在我们的人生的那个过程里面，在我们的痛苦空虚的人生里面和我们同行。这是我们的见证。我相信大家常常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昨天晚上约瑟小组在我们家里聚会，有个小姊妹她分享，你知道吗，在她人生最痛苦最黑暗的那个阶段的里面，上帝差遣一只小狗成为天使来陪伴她。他的人生生活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可是呢也不算太坏，一时也没有忧愁，他每天去上学快快乐乐的，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常常禁不住要流泪，他甚至有的时候想要自杀。但是很奇怪，有一天有一只狗，很脏很臭的狗，就走到他们家里去，而且怎么赶也不出去，跑到他们的厕所里面待着不动。那么他们就把这只狗留下来，但是这个狗就成了陪伴这个姊妹两年的天使，在他最黑暗痛苦的时候陪伴他。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你信主的话，我们每个人可以讲到上帝怎么样的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和我们同行。朋友们，我们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耶稣其实愿意进到我们痛苦的人生路上跟我们同行。也许耶稣现在就在你的人生路上跟你同行，只是怎么样，就好像这两个人，耶稣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他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啊？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啊，眼睛为什么迷糊了？人眼睛什么时候会迷糊？当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的困难，想着我们自己在那个脑子里面转来转去，想着我们的心事、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旁边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常常视而不见，是不是啊？哎呀，耶稣很可能他就在你的人生的里面和你同行，可是你 并没有看见，因为你的眼睛迷糊了，因为你所看见的所注意的就是自己的困难，就是自己的问题，就是脑子里面就是在按着自己的想法在转。怎么样子能够认出来，在你的人生路上，在你生命中要救你，要爱你，要帮助你的耶稣呢？这两个人，我们看这两个人怎么样子来认出了耶稣啊。第一个事情，耶稣听啊，听他们讲，听他们诉说心事，听他们诉说心事之后，然后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话了。耶稣跟他们讲什么？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啊，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然后耶稣跟他们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盼望今天所有在座的，不管你是信的还是没有信的，都能够明白这个话。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两个人不单单是眼睛专注在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困难上面，是不是啊？他们还对于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不是很正常？很正常，对不对啊？上帝派来的救主弥赛亚，他又那么样子有大能，怎么可能被钉十字架？他们对耶稣的期待是什么？这么大的能力，是不是啊？带着他们揭竿而起，怎么样？把罗马人赶走，建立地上的王国，建立他们的祖宗大卫那么强盛的王国，是不是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期待，对不对啊？可是这个救主怎么能够被钉十字架？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艰难，我们也愿意相信，愿意看见上帝拯救我们，不过我们期待上帝怎么拯救我们？上帝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啊？我们的期待就是上帝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常常听见，我们昨天昨晚上还讲这个事情啊。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祷告怎么样？上帝，你要给我工作，我就信了，是不是啊？啊，我们很多时候单身的时候盼望有伴侣，是吧？这个很正常。我们跟上帝说，怎么样？你要给我那个梦中的白马王子，我就信啊。或者给我那个梦中的公主，我就信哦，是不是啊？我们在婚姻的痛苦的里面，这个老公又不体贴，又固执，又怎么怎么怎么样子 ？OK， 总之，所有你的合理很合理的期望，一样都达不到。上帝怎么样？最好上帝怎么样？最好上帝能够修理修理他，是不是啊？啊，把他改过来，叫他脱胎换骨，是不是啊？呀，我们的盼望就是这样子。那个老板实在是太霸道了，太不讲道理了，是不是？最好上帝把这个老板换掉。我以前就这样，你知道吗？我这个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工这个经济形势很不好的，但是很奇妙，上帝居然让我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一个工作，很感谢上帝。可是上班两个礼拜就开始骂娘了，真的骂娘。我回到家里，我跟我老婆说，我说这个小公司啊，破公司，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嗯，读书人很会骂人的哦，是不是啊？骂得很有水平哦。啊，你就希望那个庙里的王八都走掉，是不是啊 ？OK， 你希望那个庙里面没有妖风了。这个就是我们对救主的期待和盼望，对不对？这样的救主居然被钉十字架，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呢，我们要开始认出救主来，第一步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开始明白上帝的救法跟你我期待的救法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对我们来说应当不应当啊？很不应当，是不是啊？很不应当。怎么应当呢？不过对谁来说应当？对上帝来说是应当的，这个是上帝本来就预备好的救法，上帝就是要这样子来救我们啊。那么这个也真是唯一合乎真实的救法啊。第一呢，基督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我们，他不是来消除我们的苦难，他是进到我们的苦难里面和我们同担苦难，他和我们在苦难中一起受苦。我们可能听说看到各种的救主，各种的神，可是呢，那种救主那些神没有受苦，没有受伤，更不可能上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进到苦难里面？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呢，其实啊，我们要从苦难里面得救，唯一的指望是有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受苦，不是高高在上的来救我们。朱元璋，凤阳人是不是啊？你们知道啊？凤阳很穷啊，是吧？十年久不收，这么穷苦的地方才揭竿而起，是吧？这个共和国几百个将军里面，没有一个将军是从什么上海出来的，都从哪里出来的？湖北红安，你们去过吗？啊？这个湖南的这个什么平江啊，陕西的什么什么地方，都是那些非常穷苦的地方。可是啊，这些人后来还真的是靠暴力当了皇帝，是不是啊？朱元璋有没有救了凤阳啊？凤阳怎么样？还是照样穷苦，是不是啊？所以呢，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国际歌唱从来也没有救世主，更没有神仙皇帝是对的。因为这些神仙皇帝怎么样啊？高高在上，高高在上的是救不了在苦难中的你和我的，除非有那一个救主愿意进到苦难的里面和你我同行，同担我们的苦难，他才真的能够救我们。弟兄姊妹，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是一个爱的群体，我们愿意陪伴的时候，愿意帮助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受苦的人，可是这些受苦的人他们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吗？而那时候我们可能想解决，是不是？但是我实在的说，其实上帝不要我们去解决问题，上帝要我们和受苦的人同在，陪伴他们。当我们和受苦的人同在同心陪伴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苦难的里面就有力量了，那个爱成为最大的力量，爱可以帮助我们来承受苦难，因为我们发现那个上帝他进到我们的苦难里面和我们同担苦难，他的爱他的同在就成为那一个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力量。这不是说啊，那我们就一直这样子苦下去啊，带着能力带着爱受苦 OK、yeah. 而是耶稣进到我们的苦难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爱的时候，那个能力那个爱他在苦难的里面可以转化我们的苦难，转化我们的生命。他说他受苦，耶稣不是单单钉在十字架死了，是不是啊？他怎么样？复活了，复活了。他那一个爱的能力爱的大能会转化我们的生命，他的那个爱的能力是带着生命的，转化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爱可以转化苦难。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其实呢，我们常常害怕苦难，这个很正常啊。但是真正的出路并不是没有苦难，人生总有痛苦，总有苦难，总有艰难。但是呢，如果我们得着能力的时候，那个苦难可以成为祝福，那个苦难可以转化我们的生命，那个苦难甚至没有什么，没有那么难受的，没有那么痛苦。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把苦难去掉，不是消除苦难，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谁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人生真正的问题，人类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拒绝上帝，不要上帝。人类人生真正的问题都是从亚当背叛上帝，拒绝上帝那一刻开始的。我们不要上帝做我们的主，所以耶稣来钉十字架，耶稣来钉十字架，为我们钉十字架，要解决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吗？要我们学会顺服，回转向上帝。基督在十字架上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顺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学习顺服上帝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有平安，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的里面，我们都有喜乐。这个如果我们在海中有惊涛骇浪的时候，只要那个船是稳妥的，我们就平安了。那个小鸟可能外面有狂风巨浪，不过呢，那个母鹰的翼遮盖它的时候，它就安然无恙。所以呢，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没有苦难没有艰难，真正需要的乃是有救主，乃是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上帝。只是呢，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让上帝做我们的主，我们需要让神成为我们的父，我们需要愿意做神的儿女。那这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十字架上学会顺服。顺服很难哦，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多少年还在学顺服，对吧？但是你一旦学会顺服的功课，你会发现基督徒的人生很轻松，生活真的很轻松。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学会顺服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非常爱主，真的很爱主，非常的敬虔，很努力，很用功。可是她自己做见证，她的家庭里面这些年来充满痛苦，跟老公整天拧咬啊，女儿们也不听话，是不是啊？她从早晨起来就在想要矫正老公，指导女儿，全是出于爱心。可是呢，家里面整天硝烟四起，三国大战啊，真的是三国大战，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她家庭的实况。这么敬虔爱主认真的姊妹，可是人生充满痛苦，家里面三国大战，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之间明白，他不是不明白，他是那天真心诚意的接受明白，说他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因为他不让上帝做他的主，他也不让上帝做他的家的主，他一直都要做自己的主，要做老公的主，做女儿的主。每个人都要听他的，都要按照他的去做。他心好不好？很好。他的期望好不好？很好。可是谁是主？当我们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当我们不要上帝做主的时候，你的家里面就会三国大战四国大战，不会有平安的。感谢上帝，你知道吗？这个家现在改变了。我相信你们也许知道我在说谁。OK， 这个姊妹生命改变翻转了，她丈夫改变了，女儿改变了。当她愿意放手，不再做主，不再做家里人的主的时候，她让上帝做她的主，听从上帝的，做上帝要她做的时候，神就改变她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来钉十字架，不单单是要代替你我的罪，基督来钉十字架是要帮助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学会跟他一起背十字架，以至于这个苦难可以转化我们的生命，以至于这个苦难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上帝，让上帝来做我们的主。那这一个十字架不单是一个痛苦的十字架，当你真的是学会甘心情愿背十字架的时候，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说这个他也知道受上十字架很痛苦，不过他甘心情愿的顺服的时候，他说父啊，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就带着大能，可以带来复活生命的荣耀。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学会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会活出上帝儿女荣耀的生命来。在前两期的海外校园里面有一篇见证啊，这个见证这是一个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啊，他是我不晓得他是湖北还是湘西人啊，吉首是湖南还是湖南湘西还是湖北啊，我有时候搞不太清楚，吉首啊，没有关系啊，回去查地图 OK 这样。他是考大学考得很不好，上了一个吉首大学，大概国内三流四流的大学吧，他非常的郁闷，因为他从小就要出人头地，跟我一样农村里出来的啊，不过他没我厉害，我一考就上一流大学。那他上四流大学的时候发愤图强，你知道吗？然后考到这个名校去当研究生啊，名校的热门大学上研究生。他不但名校热门专业上研究生，后来去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狂人 OK 狂人啊，我们当年都曾经是狂人，我也是个狂人啊。可是这个狂人没有狂太久，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查出来肺癌晚期，所有的梦想破灭。他是一个很固执只信科学的人，一个推崇无神论者，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相信他不是真的是信共产主义，他只不过是为了出人头地啊。他往上爬，但是肺癌晚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进到他生命里面，上帝进到他生命里面，周围的人那些基督徒开始帮助他，开始来支持他，鼓励他，为他捐款，为他祷告，照顾他。在这样的苦难的里面，感谢上帝，神在他生命里面爱他，他开始认识到救主，认识到救主，他开始悔改，叫狂变成谦卑，狂妄变成谦卑，悔改认识主。所以呢，2013年7月29号，他在这个寝室里面坐着轮椅，插着氧气管抽血的时候，跟上帝祷告，求上帝医治他。感谢上帝，真的是这个时候他快要接近死亡幽谷的时候，得到了一个这个最新的致癌的特效药物。不过呢，这个药天价啊，几万港币一个月，根本是不能承受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向上帝呼求，上帝开出一条出路来啊，让他可以得到免费的这种药物。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上帝真的完全改变他的生命。他说啊，我念一下啊，他说主不断地在我身上彰显他的大能和恩典，我将一切都交托于他，请他卸下我的担忧和恐惧，而后我真的改变了很多。过去的我太在乎荣誉别人的评价，新的我却只在乎主对我的评价。过去的我无论取得多大成就，挣到多少金钱都不满足，而今天的我心我每天都很知足，都很喜乐，很感恩。过去的我很固执，不喜欢听别人的建议，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强，
新的我喜欢看别人的优点，能容纳别人的缺点，真诚地听他人的建议，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过去的我只关心认识的朋友，对陌生人从不在乎。新的我不仅想去关心认识新的朋友，也开始关心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过去的我不认识主，不相信主，讨厌别人向我传福音。新的我完全信靠主，降服在他的旨意下，非常乐意为主做传福音做见证。我渴望能与主亲近，学习他的话语，多为主去服侍教会和他人。我希望能尽力积累在天上的财富，而不是积累在地上的财富、金钱、荣誉、地位。感谢耶稣给我这样不平凡的经历。生病之前，我将荣誉当作偶像，成为学习狂、工作狂。得病之后，我在理性和经历中学会信靠上帝，面对浮华世界，内心充满平安喜乐。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是上帝的救法，这个是十字架的救法。耶稣进到你我的苦难的里面，他不一定拿去那个苦难，不一定消除那个苦难，可是他跟我们同担苦难的时候，他要带我们转向上帝，让我们顺服信靠上帝，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里面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的被改变。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真的是让我们进到荣耀里面，进到耶稣的荣耀里面。那么到底怎么样子才能改变？这两个人开始明白了啊。那一边走一边谈，一边走一边谈，快走到了，快到目的地了。他这里说啊，他说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请你和我们一同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到了他们去的村子，耶稣并不是要去那里了，那他们快到了，他们就要留下来，就要停下来，那耶稣还是往前走啊。可是耶稣真的想的是什么呢？耶稣是不是想要离开他们？这里你们觉得很奇怪啊，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不过当他们强留他的时候，要强留他啊，强留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要同他们住下。弟兄姊妹朋友们，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和我们同在同行，他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过怎么样，他要不要把自己强加给我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可是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邀请他，邀请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要我们心甘情愿的请他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已经认识了，可能已经经历了，但是我们想不想，愿不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愿不愿意像这两个人一样强留他？我们看见啊，不单强留他哦，吃饭的时候坐席的时候，谁祷告？耶稣祷告。家里面谁祷告？吃饭的时候主人祷告，家长祷告。他们把耶稣请进来之后，不是客人了，是请他做主，所以耶稣祷告。那耶稣祷告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就这才认出他来，突然之间就认出他来了啊！所以当我们愿意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做我们家里的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别人的见证很有帮助，很好，读圣经很重要，明白上帝的救法。可是呢，你要真的经历耶稣，真的经历救恩，怎么样？我们得信耶稣，
我们得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才会经历是真的。当我们真的信耶稣，当我们真的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真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和我们同行，耶稣真的是我们的帮助，耶稣的爱真的带着能力改变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我可以讲我的见证，我信主20多年了，我要在这里讲讲不完，真的是这样子呀！一旦我信了耶稣之后，耶稣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真的是常常看出来耶稣在我的人生的里面，在我的生活里面。我相信不单单是我，我们常常请弟兄姊妹讲见证啊！你们听过呱呱的见证是不是啊？你们听过向和仙人的见证啊？仙人姊妹在那个人生十因幽谷的里面，孤儿寡母，上帝的爱，耶稣伴他同行，走进这样丰盛的人生的里面。所以只要我们愿意信耶稣，愿意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到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同在的真实。那我不是说你有求必应，我不是说这个耶稣就跟那个经理一样，你每次有需要的时候一弹手指他就出现了，就来解决你的问题。而且很有意思啊，这两个人一认出耶稣来，耶稣就怎么样啊？不见了。那耶稣不见的时候，这两个人怎么样？有没有哎呦完了？这两个人怎么样？非常奇怪啊，这两个人没有再一次落到忧郁和痛苦的失望的深渊里面。这两个人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真的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信耶稣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成为明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信耶稣的时候，就算是没有眼见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被他的爱充满，还是充满火热。因为什么？这里没有讲哦，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的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就成为光，成为能力在我们心里面。耶稣的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耶稣的爱就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充满火热。而且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再怎么样打道回耶路撒冷去，和他们的同伴重新相聚。重新相聚的时候，哎呀，他们觉得很兴奋，很了不起。哎呀，我们碰到主了，主真的是在复活了。他们以为，哎呀，真的是很了不起，是不是？可是其他人说什么？我们也遇见主了，我们也遇见主了。我们在一个一同认识主、经历主、跟随主的群体的里面，一起来跟随上帝同行。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移民到这个地方啊，我们移民都是有缘故的，我们移民要寻找一个幸福的地方。可是移民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发生很多的艰难。那我们中国人很吃苦耐劳，努力奋斗，是不是啊？慢慢的不单衣食无忧，是吧？啊，很多人豪宅、豪车，啊，至少怎么样也要 有房有车，对吧？生活开始安定。可是你会发现，你们有没有快乐？有没有幸福？没有啊，没有快乐和幸福。人生的痛苦不能摆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个祝福爱我们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到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人生改变。耶稣跟我们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会顺服上帝。耶稣跟我们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带着那个十字架爱的大能。耶稣的十字架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知道我们自己身份，我们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所以感谢上帝啊，这里有教会，我们能够看见知道 耶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和我们同行，我们能够有这个救主。那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得到更新，可以走上一条荣耀，一条喜乐的人生之路。这个不单是我在这里讲，我相信我们下面在座的你们每一位真的认识耶稣的，真的跟随耶稣的，都可以做见证。我们弟兄姊妹也常常见证。昨天早晨我们在这个教牧同工跟执事们在 Jackson's Point 在 Lexington 旁边退休啊，我在祷告祷告，我在想今天早晨讲什么信息，一直在想这段经文。上帝后来告诉我一句话，其实呢你知道吗，你唯一需要讲的就是让下面的人知道那一个十字架的爱。耶稣爱你，耶稣爱我，愿不愿意接受那个爱？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和罪的权势，给我们复活新的生命。你要不要活在这个大能的里面？复活的大能可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苦难算不得什么，这个苦难可以改变、更新、转化你我的生命。像我这样子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又骄狂又自卑啊，又觉得自己挺能干的，可是心里面又常常充满焦虑恐惧，自己觉得是个好人，可是很难，没有几个人能够跟我相处。但是感谢上帝，耶稣他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改变我。所以感谢主，真的是今天早晨其实很简单，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爱是真的，耶稣复活生命的那个能力是真的。所以我想如果在座的你信了耶稣但是没有真的是顺服上帝的，今天早晨要不要在十字架面前把自己生命的主权放下，让上帝真的做你生命的主？如果你还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主的，要不要在复活节这个早晨，弟兄姊妹朋友们，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活里面，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我为你们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有一个邀请，我想耶稣要我邀请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今天早晨你在这里听到福音，你还没有正式的做一个决定接受耶稣做你的主的时候，有一个邀请，耶稣他想要进到你的生活里面，进到你的人生的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愿意让耶稣进来，想要邀请他的话，我想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来。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要愿意邀请耶稣做你的主，进到你生命里面来？感谢上帝，感谢主。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要邀请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家里的主？感谢主，请放下。耶稣知道你们愿意做他，愿意让他做你生命的主。我想再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成为你家里的主？还有没有？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交给主。刚才举手的，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我特别为你们祷告，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刚才举手的。要是愿意的话，不要怕，在耶稣的里面，在耶稣的爱里面，充满平安。来，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没有撇下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进到我们的苦难里面，和我们同行。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主，我们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主，我们今天愿意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愿意求你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主啊，赐给你，赐给我们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赐给我们你那个改变生命的大能，让我们跟着你从此走上那一个荣耀生命的路。主，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